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否认核威胁回应西方，拜登质疑。特朗普接到1月6日的委员会传票，备战五摇摆州集会。马斯克为什么要抱北京大腿？专家爆一惊人内幕。英媒指政治局24人信息量大，边个接班？美议员斥金融领袖为港府洗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国智库年会演讲，说西方令到世界混乱，并称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朋友。北京回赞普京积极表态，中俄畅相往。普京重申不后悔发动战争，宣称俄国从未威胁使用核武。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反问，普京为什么要反复提到俄国核武战略能力，质疑普京处理方式非常危险。普京当日还否认了有动用核武的意图，坚称俄罗斯没威胁使用核武器，一切都只是回应西方的核讹诈。他说，我们从未蓄意表态关于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我方只是透过示意的方式来回应西方国家领袖的核武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同日都接受了专访的时候被问及这一件事，质疑如果他没有动用核武的意图，为什么要一直地反复讨论，又为什么要谈及使用核武战略的能力。他接着说，普京对待和处理核武问题的方式相当危险。事实上，普京和其他高级官员确实谈到过使用核武器，比如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在9月底宣布俄罗斯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这个当然不是虚张声势。普京还强调说，几乎拥有制造装弹的技术，因为他要求国防部长向西方通报这种炸弹的风险。斯洛维尼亚政府日前援引核专家指出，在俄罗斯外交部提出的所谓证据图片中，有一张显示的是斯洛维尼亚核废料机构的烟雾探测器，其他几张照片显示的是俄罗斯占领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别洛瓦尔斯克核电站。据悉，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较早的时候接受 CNN 访问说，俄罗斯可能正在考虑使用装弹，近期因为持续在找藉口诬告乌克兰计划使用，俄罗斯经常将自己正在做或者即将要做的事归咎于别人。美国并没有看到任何表明乌克兰使用装弹的证据。不过美国防长奥斯汀27日表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普京决定使用装弹，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指乌克兰打算这样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已经在10月26日接到1月6日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发出的传票，这个并没有影响到特朗普。在中期临近的时候，他将会到5个州为他背书的候选人举行集会。据 Newsmax 电视台的报道，1月6号委员会在给特朗普的一封信中声称已经收集了压倒性的证据，证明特朗普亲自策划了推翻2020年大选的努力，包括对选民广泛散布欺诈的指控。这个委员会是由7名民主党和2名共和党人组成，但这2名共和党人并不是共和党同意的人选，所以该委员会并未得到共和党的承认。特朗普的律师 Alina Harper 表示，特朗普准备在1月6日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作证，因为他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他的所作所为非常公开。Harper 谈到，特朗普亦都不会走 Bannon 一样的路线。Bannon 最近因为拒绝遵守1月6号的传票而被判犯有两项藐视国会罪，最近被判处4个月监禁，这些没有影响到特朗普的声望和支持度。特朗普26日通过他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新闻，宣布他接下来会在5日内在佛州、宾州、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等战场举行一系列集会， 并将为他公开支持的候选人站台，其中包括参议员候选人奥兹、宾州州长候选人马斯特里亚洛、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曼斯、爱荷华州州长雷诺茨、爱荷华州参议员格拉斯利和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不过特朗普的佛州之行中不包括帮助特桑蒂斯的助选，而是帮助卢比奥助选。卢比奥和特桑蒂斯都比他们的民主党对手有很大的领先优势。民调显示卢比奥领先约9个百分点，特桑蒂斯领先约11个百分点，而特朗普为卢比奥站台。这个也都打破了左媒宣传的两人有不和的说辞。拯救美国委员会在新闻稿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为佛罗里达州带来了历史性的红色浪潮，他支持的候选人都在选票上。由于特朗普总统，佛州不再是一个紫色州，而是一个美国优先的红州。外媒报道，摩根士丹利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电动车大厂 Tesla 高达 50% 获利是来自中国大陆。未来十年 Tesla 应该被视为在香港恒生或者是上证指数挂牌的中国科技股。值得一提的是，执行长马斯克日前建议将台湾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可以避免台海发生冲突。此话一出，引起舆论哗然。Markets Insider 报道，大摩分析师 Adam Dolus 带领的研究团队发布报告指出， Tesla 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与中国科技股的股价走势紧密。我们估计 Tesla 高达半数的利润是由中国市场所贡献，使这一趟股票如同中国科技股的恒生商品。大陆受到清零风控政策和房市危机影响，今年经济遭受冲击。近日公布的第三季 GDP 年增率是 3.9%， 全年度经济成长可能低于 5.5% 的目标。随着经济衰退和消费支出的趋缓，星期一24日 Tesla 宣布大陆贩卖的 Model 3和 Model Y 电动车价格调降 9%， 反映市场需求疲软。而最近一个月以来， Tesla 股价已经重挫 20%。大摩在报告中将 Tesla 的目标价从350美元下调至330美元。投资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已经拖累大陆科技股。中国网际网络上市交易基金今年以来已经狂泻 48%。 Tesla 的执行长马斯克近期在法说会上提到，中国大陆经济放缓正经历某种形式的衰退。大摩指出，Tesla 对于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其容易受到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面升温的影响。举例来讲，拜登政府在10月制出晶圆出口禁令，大陆半导体股暴跌。未料马斯克在这个时候建议将台湾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可以避免台海发生冲突。此话一出，引发舆论哗然。大摩直言，Tesla 在2030年之前无法摆脱对大陆的依赖，一旦美中敌对升级，将会令到 Tesla 面临巨大风险，加剧股价大幅波动。习近平在中国二十大打破了很多惯例，政治局委员25人变成24人。英媒28号报道指出，这24人名单包含了重要信息，比如技术官僚的迅速崛起、破格咁提拔同埋破格咁留任等等，都表现出习近平对未来政策走向嘅设计。专家分析认为，尽管习近平清除咗中共内部嘅其他派系，但围绕接班人问题，习派内部将相互竞争。本届七个常委出场后，从年龄嚟睇冇比较年轻嘅潜在接班人，外界由此推测习近平冇打算喺五年后退位。喺中共政治框架下，他们被称为正国级领导人，因而备受注目。英国 BBC 中文网10月28日报道，没出现在台前的是另外17位政治局委员，加上7个常委，政治局是一共24人。 作为副国级领导人，谁进谁出同样酝酿着重要的讯息。关注政治局常委组成或可推测五年后接班人，分析政治局的委员组成或者可以推测十年后接班人。如果分析其余17位政治局委员，其中只有4位是在60岁以下，3人是58岁，1人是57岁。这个意味着10年后所有现任的政治局委员从年龄上都不具备接班的可能。欧亚集团中国与东北亚分析师牛斌表示，虽然没办法得知习近平的脑在想什么，但没有提拔任何可能在5年或者10年后的接班人选，表明他的计划是终身执政。牛斌认为，习近平已经打破了中共精英政治的很多惯例，所以以前形成的有关接班人的信号可能都不再作准，或者他会在晚年的时候指任接班人。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则认为，习近平计划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头进行统治，最有可能选一个资历较浅的人，就好像毛泽东晚年选择的华国锋。但中共政治体系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尤其是他的晚年。虽然有这样的风险，目前来讲，习近平还是不想被任何人看起来似是他的接班人，因此过早指定一个继承人可能是威胁他个人的统治权威。宋文迪说，未来派系竞争不会围绕福建或者上海这样的地理网路进行，而是围绕潜在的接班者进行，官员有充分的动机尽早投资潜在的接班人。香港将于下个星期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高盛、摩根集团等多个美国金融机构高层都将会出席。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7日发表声明，批评有关人士来港是粉饰港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他们重新考虑出席峰会的决定。CECC 联席主席众议员麦高文和参议员麦克利在声明中点名多家参与峰会的金融机构，批评他们出席活动就好像认可了中共和香港政府瓦解香港的自治、新闻自由和法治，粉饰港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声明提醒，香港特首李家超是被美国制裁的人士，出席峰会是为其提供政治掩护，并被视为积极配合中共破坏国际秩序。声明警告，如果相关机构扩大对威权政府的投资，不单止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亦都会加速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美国国会必定会关注，敦促有关机构重新考虑出席峰会的决定。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许智峰对声明表示支持，他对自由亚洲表示，在国安法实施后，处于极权管理之下的香港已经失去了自由，港府想要借助金融高层赴会在政治上服常和洗白香港。许智峰说，参加峰会等同认同港府在打压港人自由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对于为争取自由而被判监禁或者打压的港人而言是不公义的事，犹如在伤口上撒盐，是一种伤害，亦都使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被世界遗忘。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个星期三11月2号在香港举行。港媒报道指，将会有200名金融界的领袖出席，包括汇丰集团、渣打集团、摩根士丹利、高盛和瑞银的高层都会在参与演讲的嘉宾名单上。根据香港金管局公布的活动安排，特首李家超将在开幕日发表主题演讲。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较早时表示，期望透过活动传达 Hong Kong is back 的信息。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